的道路高过人的路，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他的心里有蓝图。
我们上个礼拜的思想到这福音这救恩的问题是主亲自讲的，有听见的人在传给我们的，那都父上帝用神迹奇事异能来印证这个事情，再赐下圣灵的恩赐来给这些事做见证。所以这是圣父圣子圣灵共同所做的工作。这一切的启示，一切的神迹，不是为神迹的本身，不是为启示的本身，乃是为了要印证所传的道，使我们信仰的内容，使我们产生信心的原因，使我们能够认识神的上帝的启示。而这个道的中心点就是救赎。这样的主自己来讲，他要道成肉身，把道道出来，这样基督就把这个福音传讲给使徒们，使徒们以及所有听见人再传下去，这福音就代代传讲不息，直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教会要被提，在空中与主相会，我们要享受主自己生命的筵席，与他一同进到永恒的里面去。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当这里讲完了以后，他就提到关于这个救恩到底为什么是需要的。那么这里提到呢，有关于将来的世界，本来呢上帝没有交给天使掌管。如果你注意呢，第一章是提到天使一些很重要的道理，但是最要的重点就是耶稣基督远超过一切的天使。天使有大能，天使遵行神的旨意，天使奉行神的命令，而天使虽然执行公义或者保护子民，但是天使却是受造的。唯有耶稣基督不是受造的，天使是敬拜圣子的，而耶稣基督是接受敬拜的。所以这样的基督远超过天使是第一章重要的主题。在第二章这里再一次对希伯来人提到关于他们在天使论中间一些不必要而被强调为绝对，被认为是绝对化绝对重要的事情，也就是天使们在犹太人的思想中间，他们认为呢是管辖万邦万国的。那这样的那些败坏的天使也掌管了万国万族中间那些不是属于主子民的特别掌权的。所以呢，有波斯的魔君，有这城市里面掌管那些恶人，那些不认识上帝的人心灵的那些邪魔，是这样的天使们有掌管人心的这个能力。那么以色列人怎么样呢？所以他们就在一些的圣经中间找到根据，说上帝是透过以色列的数目把万国万族交给天使去掌管，所以这样呢，以色列就成为决定天使掌管万国万族万民的这个根据。那么以色列人自己怎么样呢？他们说呢，以色列人不是天使掌管的，因为上帝把万国万族交给天使掌管之后，留下以色列是上帝自己管理。你明白吗？所以这样的以色列族就有优越感，有超越别的民族的这种骄傲，因为别的民族有天使掌管，只有以色列族是神自己掌管。当上帝给雅各改名叫做以色列的时候，这个以色列这个字有三重的意思，但其中一个意思就是上帝的王子。Israel， Israel 就是 Crown Prince 的意思，就是带着冠冕的王子。Israel 就是 Crown Prince of Elohim of God Himself。所以这样以色列人就认为他们是与万族不一样的。那这节的圣经告诉我们，上帝不是把将来的世界交给天使掌管。这样呢，他就提到了这个整个世界最后的至终是要向上帝交账，而不是在天使的权柄之下。 第二章的天赐论跟第一章的天赐论是要纠正许多犹太人错误的观念。这希伯来书是写给自以为是神子民，却在其中没有真正明白神启示的要点同神给他们明白的真理的中心核心点在哪里的这些愚昧而自傲的这个民族。所以这样呢，他就提到就是哇，将来的世界上帝原来没有交给天使掌管，那么这个世界是交给谁管理呢？除了神自己的宝座治理万有，他统治万民，他自己成为一切一切的主宰，天地之主。这是耶稣对上帝的称呼。我们应当把圣经里面三个名词把它分开来，因为不同的意思。第一，天地的主；第二，就是世界的王；第三，这世界的神。那请你注意，世界的神同世界的王不是指上帝。所以在圣经里面你见到这个天地的主的时候，这是指上帝。那么你见到世界的王的时候，这是指魔鬼。你见到这世界的神的时候，是魔鬼用的学说主义同一切的思想潮流意识形态所成为的一种统治人那个治理的原则。是世界的神，或者世界的意志精神，或者是世界的灵，是世界的那个精神的掌管者。这呢就给我们看见了世界的神跟世界的王不是上帝，而天地的主才是上帝。既然天地万物是上帝所管理的，那么为什么又说呢这世界的王管理了这世界，而全世界都附在那恶者的手下呢？岂不是这邪恶的势力也掌管了这个世界？如果邪恶的势力是掌管了这个世界，那么基督徒的得胜在这个世界上就应当逃脱这世界，离开这世界撒旦给我们的捆绑，我们才是真自由的，对不对呢？但是圣经又告诉我们，这世界是天地的主所管理的世界。神在洪水泛滥的时候坐在宝座上为王，他的权柄统管万有，甚至他的权柄在人政治的权柄之中，因为他在人的政府里面还是彰显他绝对的主权。上帝在人的权柄中间占有最高的管理和影响的能力，以至于这世界的政权不能超越神在地上施行他权柄的这个绝对性。为这个缘故呢，我们要思想这个世界到底是谁管理的。这个世界有世界的王，那我们在这个世界不是终日惶惶惧怕万分吗？如果这个世界是天地的主所管理的，我们就可以平心静气的上，这是天父世界。你明白吗？这个世界观的正悟就影响了你做基督徒怎样过生活。他们没有看清楚这世界到底是谁掌管的，所以他们把许许多多可怕的事情都当作是魔鬼正在控制这个世界，那么他们就以为呢，从物质性的释放人就可以得到真正的自由了。所以如果他看见有龙的东西就是鬼在里面，所以要把它打破，把它打烂了，那他们就得以自由了。他想象中间鬼很喜欢在那些瓷器或者那些物质的中间，等到钱有龙的时候他们就好好收起来。你看到了没有？所以这是一种呢非常自我分裂精神的一种信仰。这世界是谁的？这世界是神造的。这世界的掌管的谁？是天地的主。这世界真正做宝座的最高者是谁？是万军的耶和华。阿们。所以我们就在他的权柄之下过我们基督徒的生活。那在这种生活的中间呢，我们与世人不同的地方在哪里呢？世人是受了魔鬼背后的操纵，运行在他们心中的邪灵的指挥，以至于他们没有真正的自由，也看不见这一位坐在天地万有之上最高的上帝。所以呢，圣经告诉我们，此等不信的人是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以至于他们看不见福音的真光，他们看不见神的宝座，看不见 神最终极性、最绝对高超的主权在世界上的运行了。那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世界有没有撒旦的作为？有。有没有地区性魔鬼在里面做王、管理、捆绑人？有。所以圣经说有波斯的魔君，以至于天使弥迦勒要与他征战，这表示灵界的善恶之间互斗的力量是存在的。因为这种心灵的觉悟，所以才有一些宗教呢接受了二元论的宇宙观。但是基督教真正的思想有关于这宇宙的观念，也就是神是最高的，这一切的互斗是神所许可的，到最后都在神的宝座上，神用统管万有的权柄来把他自己的主权彰显出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以色列人之中呢，他们对天使呢，他们有许多许多不同的称呼，所以在他们的观念中间呢，有 Gabriel， 有 Michael， 有这 Uriel， 有 Fanael， 还有 Raphael， 还有 Labiliel， 还有 Israel， 这是七大天使长。那么其中呢，有一个是抵挡了上帝，后来就变成悖逆的，变成堕落的，这个叫做比列，就是比利亚。而他们认为的统治以色列的，就是呢，借助了上帝，借助一个天使来保护他们，但是神自己管理他们。所以天使长中间有一个也叫做以色列。上帝原没有把那整个世界，将来的世界交给谁呢？交给天使掌管，这是第五节的意思。但是有人在某处的圣经上证明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或者你叫他暂时比天使更低，视他荣耀尊贵为冠冕，并且将你手所造的都交给他，派他管理。所以这里就把这个人真真正的宇宙中间的位分再一次提出来了。所以除了宇宙观的认识，这主宰观的认识之外，又认识了人论的问题了。这个神学里面，你对神的认识，然后才从他领受真理的启示，才能有其他真正神所造之物层次的认识。换一句话说，神论的败坏，神论的差错，就产生一切其他神学性差错的基础。而神论的差错就一定引起了启示论的差错，而启示论的差错就引起了所有真理的差错。因为我们对一切真理是可以了解的可能性，是因为神愿意启示给我们。如果神不愿意启示真理给我们，我们没有可能认识任何一个真理是以正确的、绝对的这一个准确性去认识的。所以神认要我们认识他的时候，他就乐意将自己以及被造的一切启示给我们。我们感谢上帝。那么透过他启示的真理呢，我们再知道被启示的真理到底要我们知道的各种的认识论应当是怎么样的。所以呢，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这一句话已经概括了很重要的一个认识论的原则， The most basic and the fundamental principle of the epistemology, the possibility and potential of knowing God, knowing His revelation, and knowing all kinds of the truth according to the different categories and different fields.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认识神才能认识启示的源头，认识神所启示的，我们才认识真理，认识神启示的一切的层次，我们才知道其他一切的万物。那么人在整个宇宙中间的位分是什么呢？这是到今天所有的文化、宗教、哲学、思潮、意识形态还没有找到真正答案一个很重要的主题。 What is the original position or identity of human nature, human beings in the universe? 人的宇宙中间的位分到底是什么？这是很重要的事情。因为今天我们讨论人的问题的时候，都是先讨论我们需要什么，这是物质的层次。 那么呢，我们知道什么，这是思想的层次。那么我们能够产生怎样的行动，怎样的负责任的道德，这个是伦理的层次。那我们在永恒中间怎么度过，这是关于灵性与永远之间存在的一个层次。所以当人讨论人论的时候，常常讨论到我们的作为、我们的行动、我们的言语、我们的思想、我们的需要，但是呢，很少人讨论的就是人的位分的问题。这位分的问题是最重要的，因为神在人堕落之后对人所追讨的就是这个问题。上帝在亚当犯罪之后，他不是问着亚当，你到底在吃什么？你口里动来动去在咬什么？你吃什么东西？上帝不问他吃什么东西，那个吃什么东西是中国人特别专门注意的，所以一见面就是你吃了没有，你有吃的没有，我一同一和你吃，我请你吃好不好？这是中国文化里面很重要的一条。其实这个也没有错，吃是很重要的，就因为吃错，所以前人类掉在罪里面，对不对呢？以后呢，掉对罪里的开始是到义的国度里面，是先车才建筑在空中相见的时候，要我们要赴羔羊的筵席，是不是先吃啊？是不是啊？所以呢，因为吃错掉下来，因为吃对跑进去，你明白吗？这是很重要的事情，所以中国文化也是很重要的。但是呢，单单注重食物就不够上帝的标准。如果你们的义没有超过法利赛人的义，你们如果你们的灵性没有超过世界的文化，你还不能合神的心意。所以当中国人把吃的文化当成很重要的时候，上帝要我们我看到另外一个层次，就人活着不单靠食物，要靠上帝口里说出的一切的话语。阿们，感谢主。其实这句话在中国的文化里面也有，不过没有加以特殊的发挥就是了。因为孔子说，君子谋道不谋食。A gentleman is seeking for the way and the truth, but not. 他讲这句话是讲的太过这一个过分了。为什么呢？如果不找吃的东西的话，怎么会活呢？所以应该说 ，A gentleman is not seeking for food only， 那就好了，对不对呢？所以耶稣基督的话跟这孔子的话有个很特别的不同的地方，就是基督以真理的本体来讲的时候是没有差错的。人活着不靠食物，靠上帝的话，不单靠食物，好不好啊？不单靠食物，靠上帝口里所出的一些话语。有一些人就认为人的整个人的价值呢，就决定在他的行为里面；有的人认为人的价值接近他的思想里面；有的人认为人的价值就接近他的感受里面。所以男人重理性，女人重感情；男人重思想，女人重感受。女人所做的一切，男人想来想去想不明白；男人所想的，女人一点没有感受到。所以因为一个是比较 rationalist， 一个是比较 sensationalist， 所以他比注重感受的问题。 A man is not what he thinks. A man is not what he feels. A man is not what he acts. A man is not what he behaves. A man is what he reacts. 注意啊，这是我的人生哲学里面很重要的一句话。人不等于他的思想，那是理性主义者；人不等于他的感受，那是浪漫主义者；人不等于他的行为，这是行为心理学；人不等于他的思想，不等于他的行为，不等于他的感受，等于什么？等于他对神的回应是什么。你怎样回应神，你的价值就跟这个有绝对的关系。所以当上帝与人的交通与人最断绝的时候，神不问说亚当你吃什么，他不问亚当你做什么，他不问亚当你感受什么，他不问亚当你想什么，他问亚当什么呢？你在哪里？什么意思啊？位分问题，你看到没有？所以希伯来书第二章呢，我这样解经法是和所有解经书是不一样的。所以有一些的重点你要看见，我是怎样把全本圣经的意念、神的心意透过这些的经文呢，把信息传出来的时候，就变成你们受到一个很大的激励， 同改变你生活的一个很重要的动力。请你注意，上帝在亚当犯罪之后，他不是说你吃什么，你做什么，你想什么，你走哪条路，你到底有怎样的感受，上帝不问这个问题。上帝问他说，亚当你在哪里？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位分的问题是人价值里面最基本的一个问题。人在宇宙中是位分的问题，绝对不是宗教、心理、哲学、思想、形态、政治、意识所能替代的。所以今天我们看见哲学发展到20世纪还没有办法给人指出真正人的位分是什么。今天科学越来越进步，只能供应我们物质生活中间身体比较舒适比较方便层次中间带到一些产品的帮助，但是呢没有把我们真正生命内涵中间最基本的人的位分的问题指点出来。所以人一定要回到上帝面前，人一定要从神的启示中间看见我们的堕落在哪里，那我们真正的原位应当是什么，我们在堕落之后的现位到底与原位差距多少，在原位与现位中间造成我们堕落的原因是什么，我们怎样在神面前堕落之后怎么样是不可能用自己的能力来交账，没有自己的能力有作为能够把我们提升到原位那里去。神说你在哪里？我相信我们有时候也有这样的口气对我们的孩子讲话啊，这样问号不是等于上帝不知道，所以上帝要问他你在哪里呀？亚当你在哪里？我找你找得半死找不到。神一定不是这个口气，神也不是说你在哪里，你到底在哪里，怎么会在那里？上帝不是你在哪里呀？这句话你怎么念呢？同样读圣经，你真正明白神的心意的时候，你念法就不一样了，你明白吗？你在哪里？你在哪里呀？你在哪里？在那里。上帝说你在哪里？这是审问，这是追讨，这是神公义审判的一个表达。人失去位分，这个叫做堕落。请你注意这个总原则，堕落不是行为的问题而已，堕落不是言语的问题而已，堕落不是思想的问题而已，堕落是不守本位，叫做堕落。所以圣经描写天使堕落的时候，他说不守本位的天使。原来神看位分的重要性是高过行为、言语、思想、意识、感动、习惯等其他社会的层次。神看位分的重要性就是整个人价值最基本的基础，这一个 the most basic foundation of human nature and human value 是神所定的。因为热有热的荣光，夜有夜的荣光，星有星的荣光，这样神给天使有天使的位分，给人有人的位分，给动物有动物的位分，这些位分不能交替，这些位分不能对犯，这些位分不可复留。因为天使之所以是天使，神把它造在天使的位分上，人之所以是人，上帝把它造在人的位分上，动物之所以是动物，上帝把它造在动物的位分上。当一个被造物不记得神给他的位分的时候，他就离开他原有应有既有的位分。这个离开呢，当然是从自由误用产生出来的，而这种对自由的误用就是罪的开始，而离开本位就是神定人为罪一个真正的原因。所以当天使堕落的时候，他是向上堕落。你说什么堕落怎么是向上呢？你落已经落下来吗？为什么落已经落下来？你说一定吗？为什么一定？因为我从小看落一落下来很少落上去的，都是升上去很少落下来。当你讲落下来的时候，你已经受地心吸力的观念的影响了，你明白吗？因为你在地上，所以你看落下来，那你离开这个地心吸力的时候，你要怎么落下来呢？没有办法落下来。 所以他一离开地位的时候，可能向左，可能向右，可能向上，可能向下，都是离开本位，你明白吗？那这个呢，在物理学里面你可以看见，离开我所有的引力的空间的时候，你的位分呢是不会受这些引力的影响的，除非你靠近另外一个星球的时候，你落到它那里去，而那个星球在我们的上面的时候是落上或者落下呢？所以你不能说向下向下堕落，因为堕落有向上的，那么你说向上堕落是什么呢？也就是它要向上的，我要向上帝一样，我要与至上的同等。我问你，向上帝好不好？好不好？好，好吗？好。撒旦就因为要向上帝，所以他失败。那你现在再敢讲吗？向上帝好不好？好。好。你这个向上帝，主我愿向你的影响。所以我们常常要整理我们的思想，如果不整理我们的思想，我们会错得一塌糊涂，一塌糊涂，结果呢却一点不自救。为什么向上帝不一定好呢？因为你向上帝呢，如果你向上帝一样用他的权柄来统管万有，就不好了啊！我要以至高者统的，我要像他一样，我也可以统管万有，我可以站在他的位分上受敬拜的时候，你就不好了。这就是毛泽东的失败。所有要像上帝一样可以接受敬拜的这种雄心，都是向上堕落，你懂吗？那我们呢，像上帝是好的，像什么呢？像他的慈爱，像他的温柔，像他的圣洁，像他的功用，像他的这一个这个慈爱，像他的公义，那这就是好的。所以你像上帝的像是怎样像呢？是要像他一样接受敬拜呢？那就不可以了。为什么呢？因为只有神接受敬拜，阿们。所以所有要好像上帝一样把自己绝对化变成神，如神一样接受敬拜的这种堕落，我叫他向上堕落。所以呢，撒旦他的堕落是向上的堕落，所以天使不甘愿做天使，要做上帝的时候就叫做堕落，人不甘愿做人，要做上帝的时候就是他的堕落。这个堕落不单单牵涉到他自己一个本体，他要把所有在他影响之下有神给他的天资能力去影响更多的人的时候，就叫更多的人因为顺从他的错误一同堕落。那这是很危险的事情。所以我不会因为你恩赐大特别看你看得起，你恩赐小特别看你不起。你的恩赐大就表示你欠上帝的恩典大，对不对呢？你算什么？恩赐大就表示神特别怜悯你，所以给你这么大的恩典。恩赐大就表示以后的审判特别大，因为多给谁向谁都要。那这些平衡的神学思想就使你不敢因你的恩赐而骄傲。所以那些有恩赐教会越来越多人，千千万万人，但是没有传真理的教会，教会越大就越羞辱，你懂吗？你不要以为哎呀，我们查经才这么少人，如果查的是真理，传的是真道，人因为太深奥不容易明白，没有什么好笑的，也没有什么好享受的，没有什么好感受到愉快的，这些真理而不来的话，我不会因为人少人多而轻看这个真理的工作何等重要。我也不会因为人多，结果呢，因为更多的人在那个教会，更多人听不见真理的时候，就表示这些人用恩赐吸引了许多人，使他们被拦阻听真理的时候越大就越羞辱。这个思想可能你很少这样想的，我已经讲出来，在很多城市讲出来，要给一些人指出迷津，给你看出怎样分辨真假，证悟的问题比多少的问题更重要，证悟的问题比生前的问题更重要，证悟的问题比受不受永护人称赞的问题更重要。如果因为你为义的缘故，你就是受逼迫，你还是有福气；如果你出卖真理受欢迎，人人都说你好的时候，你就有灾祸了。这是圣经的原则，你明白了吗？所以你看见了撒旦的败坏之后，就有一群的天使受他影响， 那这一群的天使很可能我们可以解释成三分之一灵界受造的天使们跟着他走，就变成邪灵恶鬼，他们就派到管理特别是人的世界，按照神的形象样式被造的这个世界，他们派到管理。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上帝从来不是把将来的世界交给天使管理，那是交给人管理，而人本身又因为敬拜撒旦就受天使管理，才变成今天这样的现象，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他就非法成了世界的王。这些人在他统治之下受他弄下的心眼，看不见福音的光，也不认识他们的上帝，所以呢他们才普遍启示中间虽然知道上帝，却因为不认识他，故意不将他当作上帝的荣耀，他们自以为聪明，反倒成了愚昧，他们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这样呢人就失去了原位，所以呢当人堕落与撒旦堕落同走一条路线的时候，就是呢不要让神的主权管理我们，愿意以自己的意志来反抗上帝的绝对的主权，不把我们的自由附在神的自主之下，结果呢我们就弄下了信念，我们就堕落了，我们就从本位中间失去了，这本位中间失去了以后呢，我们就没有办法靠自己的能力回到神为我们定的原位那里去。所以希伯来书第二章这几节那是讨论人的地位的问题，这个地位到底还在吗？什么地位呢？就是神造万有就派人管理，所以上帝对亚当夏娃说，你要管理天上的鸟、地上的兽、海里的鱼。所以亚当原是第一任的海陆空军总司令才对，对不对呢？天上的鸟在他的管理之下，地上的兽在他的管理之下，海里的鱼在他的管理之下。人不能飞天，人不能转海，但是人可以做天地海以及被造之物的管理者，不是破坏者。请你注意，圣经用修理、看守、用管理，不是用强占，不是用蹂躏，不是用有各样人的这个非法的行动破坏毁灭被造界的和谐和美丽。今天的有一些神学很注意到 ecology 就是生态学的这个原理，很注意到这个环保的这个与神旨意之间的问题。其实真正环保的神学思想不应当是从非基督徒的头脑里面产生出来的，不应当是因为有了危机才救的，应当是在神永恒的旨意中间所吩咐我们人的责任里面看出神的心意是什么。你明白这句话吗？你不能因为有病才来找医生，你应当先以这个健康是神的恩赐，你要好好向上帝负责任去保护你的身体，免得你常常看医生。这样呢，这个呢，神要我们管理、修理、整理、看守，这是上帝给人的文化使命。你要开垦这个地，你要利用这个地，你要使这个地受修理、受看守，你要护理、保护所造的一切，这是环保的事情吗？今天台湾环保的事情是一团糟，而福音派的人完全没有这个思想。福音派的人狭窄到一个地步，只知道人的就是重要的，不知道还没有离开世界以前，神要我们在地上遵行怎样的旨意，做什么样的工作，彰显他的作为，代表他做治理被造界一切的这个看守者。我们在华盛顿归正学院里面有一个同学，这个同学是一个物理学博士，他是专研究生态学，专研究环保，也曾经被台湾的政府派请来，在这里呢做了许许多多在研究这个批判同做这个方面中间的分析的一个工作者。这个人我们这一句的学科这里面请他讲一些环保的事情，大受感动。亲爱的弟兄姊妹，人被造原是为了好好保护，所以开垦这个字呢英文叫 cultivate， 而 cultivate 这个字呢，从 culture 就有相同的意义的字根在那里。所以呢，你对万有的开垦，对万有的保护使用，就成为文化的开始了。所以文化使命不应当是外邦人的这个呼喊，文化使命原是真正从原先改教家，特别是归正宗神学早就注意到。在二三十年以前，我到处布道，我看见许多弟兄都很热心传福音，但是除了传福音以外，完全不懂文化使命，所以呢，比他们谈政治的问题、基督的政治责任没有兴趣，他们以为那是外邦人所讨论的事情。以他们谈物理学，他们谈音乐、谈艺术的价值、人与文化之间的关系，他们没有兴趣，他们认为那是课外题。所以呢，他们所兴趣的就是传福音、纯正信仰，就是的。我告诉你，这当然是没有错误的。但是作为基督徒的责任不是单单这样而已，这是我们所有的责任中的核心，福音使命，我们的信仰纯正，我们合乎圣经。但是圣经所讨论的东西不是单单这么下载的，我们怎么可能把全本圣经单单用约翰三章十六节来做替代呢？耶稣基督教训中间最重要的主题是什么呢？耶稣基督教训最重要的主题是上帝的国。啊，今天许多福音派的领袖呢，连什么叫做上帝的国从来没有去思想，所以呢，新派的人就用这个趁虚而入，把这个名词大大发挥，所以他们那个歪曲的文化使命感。你注意到改教家的，无论马丁路德，无论加尔文，无论史蕴尼，无论布林格，无论是叫的就 Bessa， 还有这个 Melanchthon， 这是最伟大的思想家，他们都思想到关于教会与政治的关系，教会与艺术的关系，教会与文化的关系，教会与大自然的关系，教会与哲学思想的关系，教会怎样用神的道高过一切，然后看出堕落的人性所产生出来的文化一切的错误在哪里，来一一批判，这个才是基督徒应当做的工作。所以呢，在这里诗篇书第二章就告诉我们，原先不是交给天使，那交给谁？交给人。交给什么人？交给被先最先被造的人。所以上帝说，我们要按照自己的形象样式造人，然后派他们管理天上的鸟、地上的爬类、海里面的鱼。这样神就按自己的形象造男造女，人的位分就在神与自然的中间。大家说，神与自然的中间，人低于神，高于自然。大家说，人低于神，高于自然。这个位分如果你还没有找到，你没有办法过一个有灵性的基督徒的生活。为什么呢？因为你以为领受的福音就够了，而你领受福音的动机可能是因为你怕下地狱，所以你还是自私的。你接受耶稣的动机可能说你盼望上天堂，还是为自己的。为什么呢？因为但是他从来没有传福音的话，岂不证明他的信是为了自己，不是为别人吗？所以除此以外，你怎么样把福音再传给别人，这是福音派比较周全的灵性生活。但是除此以外，你得救以后，你的生活有没有改变呢？你的伦理有没有改变呢？你对神、对人、对物之间的次序有没有调换呢？有许多基督徒还是利用上帝的全能来作为服侍自己的保障。上帝啊，你是大能，我相信你是大能的，所以你一定要医治我所有的病。所以他对上帝的信心是被对自己的自私所驱使的，你明白吗？他的祷告完全没有违背福音，但是好像违背了超福音之外全本圣经在福音之外文化的使命。所以这样的基督徒的生活需要更正的地方，需要归正的地方是多得不得了的。当一个人不能好好站在神与物之间，找到自己低神而高于物的层次，守住这个位分的话，他一定发生很多的问题。如果一个基督徒他的重点、他整个的中心等他的志愿所求的真正目标、终极性的追求是钱的话，那么他的祷告不过是利用上帝，你明白吗？ 因为他把无当作他的最高峰，就把神当作被利用之仆人，那么用神的全能作为他祷告的一个根基。因为神是全能的，我犯罪他也会保护我的嘛，全能的嘛。我病了他会医治我嘛，我遇到各样的困难他一定要给我保障嘛，因为他是全能的。所以他一切对圣经的认识都会错误，因为他未分道场。所以你是为了敬拜上帝、祷告上帝、利用上帝，达到你在世界成功丰富的这个要求吗？这样你走的是丰富神学，你是利用神的一个人、一个基督徒。而这种基督徒严格说起来，是不是基督徒呢？你要三思而后言，很可怜的。今天真正有信德的人多少呢？真正跟随主的人多少？真正舍己背十字架跟随主的人在哪里？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一定要很严肃的追问自己，我知道我的位分在哪里吗？我在神之下，我在物质上，所以我管制万物之先，我自己先受神管制，因为受制于神的人才有权柄同能力管制神交托我在我之下之物，这是必然的定理。一个人不能管制自己，怎么能管制万物呢？管制自己之间，要让自己舍己，在神的己里面，让神的绝对主权管理我的自由的自主，那我才有能力去管制万物。这是整个整套性的基督教的思想，否则的话，我们就自欺欺人，用各样虚假的手段作为来代替基督教应该有的内在生活的精神原理。难道以为呢？我们已经表演给人看，我是好基督徒一样。甚至许多执事长老，他们对神学、对整个圣经一切的位分、文化使命之间，不是模糊，就产生了他们错误的习惯，继续不断在教会里面中间不能长进，在旷野兜圈子那样的生活，这是很可怜。所以呢，在这里呢，他说呢，上帝原是派给人管理，所以人的位分是什么？人的位分是赋予神，要叫万物赋予他。既然上帝叫万物赋予他，就没有一样不赋予他的。所以这样的很清楚的给我们看见了，人的位分是神定的啊。这个位分呢，就对整个灵性、对神、对人、对己、对物、对灵界，都应该有一个真正在位分中间产生的正常关系。所以这样罪的问题就不单是与神之间这个回应的错误的问题，这个对神回应的错误产生了位分的堕落，而位分的堕落产生了关系的混乱，这些问题都是真正要布道的人从内心要先搞清楚的，否则你布道的信息是肤浅的，照文章讲文章，照圣经的一些的章节来讲章节，结果你没有办法把人带到真正完完全全归顺在神的宝座之下，被神管理的这原理的里面。这里我们一同再来看这一段的圣经，现在我们已经讲到第七节了，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大家同念，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或者你叫他暂时比天使微小，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并将你手所造的都派他管理。这第七节，先读到第七节。这第七节应当有两种的解释，一种是从西百文的圣经直接翻出来的，另外一种是从七十四一本翻出来的。所以有两种的解释，一种是你造人的时候比神自己小一点，另外一个翻译，你造人的时候比天使小一点。这样呢，我们比上帝小是不必讲的，那我们比天使小是不是合乎圣经呢？是。为什么呢？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你不能这一个毁谤那有位的主治的，那就是灵界中间比你更高的。我们要清楚，上帝先造天使后造人，上帝造了天使，而且甚至天使做堕落之后才造人。当我在香港讲这篇信息的时候，有一个弟兄不要回去，他很谦卑地走到前头，他说，我要问你一句话，你怎么知道是先造天使后造人？圣经没有说造完天使造人，圣经说从低的造，造到最，造到最高的。那如果造这个程序来说，从低的慢慢造到最高的，那么天 子如果比人高，应当比人厚才对，对不对呢？像人有上帝的形象样式，人只能像神啊，只能像神的道德形象，不能像神的本质。因为神是绝对的、自我的、永存的、自全的、荣耀的灵的本体。这位是真理的灵的本体，是位格的源头，是一切位格的创造者。这样的上帝造天使的时候，我相信天使与人有很多相同的地方，而这些相同的地方就是构成人之所以被称为有上帝形象样式的内容的这个基础。那这是什么呢？人是有自由的，天使也是有自由的；人是有智慧的，天使也是有智慧的；人是有上帝给他的全能，天使有神给他的全能；人是可以犯罪的，天使也可以有犯罪的可能。所以这些自由的本性，这些永恒的本性，这些自救的本性，这些可能有道德误用自由而产生堕落可能性的这些本性，都表明在许多的层次方面，天使与人是一样的。所以如果你说人因为是有神的形象所以才有自由，因为有神的形象所以才有思想，因为神的形象所以才有永恒，因为神的形象我们才有智慧，因为有神的形象才有道德功能的话，那这些都在天使里面有。虽然圣经里面明文写天使按照上帝的形象样式造的，但是至少从这些层次，我可以说天使应当是有上帝的形象。这就是他要不从像上帝追讨的变成是上帝一样来领受敬拜和修行的原因。这是一个跳跃向上堕落的一个很清楚的一个根据。那亲爱的弟兄姊妹，上帝创造这个物质的世界不是交给灵界的天使管理，请你注意。为什么呢？因为天使是纯灵，人是灵肉共存在身体里面的一个货物，所以天使是个 pure spirit， man is a mixture between spirit and physical body， 你明白了吗？就人有物质的身体，人有属灵的灵魂，我不要把灵魂分开来，因为灵魂就是属灵的一部分，身体就是属物质的部分。所以灵的本质是看不见的，物质的本质是看得见的。看得见的本质的这一份叫做身体，看不见的那本质的那部分叫做灵魂。所以的灵就是本质，灵魂就是那个个体。我们有一个灵魂，我们有一个身体，身体没有灵魂是什么？是死的。所以身体跟灵魂是两个不同的元素构成一个位格产生的一个个体的一个描写。我们是有灵魂有身体的，那么我们这样就在物质这界中间，我们有一个谈我们不同的地方。当然神是创造灵界也是创造物质界的上帝，所以神是灵界的主宰，更是世界天地物质的主，创造天地的主。我们来念使徒信经好不好？一二三，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所以他是什么主？天地从哪里来？从他而来。因什么来？因创造而来。天地在谁的保护之下？神的保护之下。他借助基督造了万有，又借助基督用这个全能的命令什么托住万有。你们还记得第一章的基督论、天使论，现在哪来到人论的问题呢？所以这样呢，基督是创造之因，这个叫做，也就是道的那个真正的原有的种子。上帝借这个道呢，创造万有，那么人是能够思想真理，有道形象，受启示，可能明白真理的受造物。所以人呢，在神与物之间就有了三重的位分。第一个位分就是君王的位分，第二个位分就是先知的位分，第三个位分就是祭司的位分。那这种三重位分原是在真正 正的一个人身上得以完全的，这个真正的人 the only true man 那是耶稣基督，而其他被造的人呢，不过在追求可以像这位真正的人中间因堕落而失去原有的那个影子。所以我们按上帝的形象样式造的，就是按照耶稣基督在地上那个成功的人性的那个范围来塑造的。而耶稣基督是君王，是祭司，是先知，你们听过这个道理吗？有没有？在哪里听到？在浸信会，在卫理公会，在长老会，在正公会，在福音派，在聚会所，这是归正神学的东西，很多教会哪去了，名字涂掉。所以我要你归正，真正在圣经中间找出基督的三重位分的神学是归正神学，是加尔文在他的基督教要义的第二册里面提出来。现在很多的人听了归正神学的东西啊，难道重整他的思想，发挥难道把归正神学把它丢掉，这是 borrow idea and forget the source， 明白吗？所以今天很多人做事是这样的，把归正神学的东西拿去用了，把归正神学把它除掉了。我们是圣经的，你怎么知道圣经这么清楚呢？因为神借着加尔文把这些道理提出来，你应当的饮水思源。你是加尔文也是从圣经来，是，但是为什么从保罗到现在只有加尔文最先找出来的，其他不找出来？所以你不能忽略那些被神使用的人，他们怎么样从神领受，我们领受他们所给我们的好处，我们要明白。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现在回头了啊，所以你的位分弄清楚好，感谢上帝，人原被造有君王的身份，有祭司的身份，有先知的身份。你说从哪里看见人有先知的身份呢？人有先知的身份，你的先知是代神传言，叫做先知。就是这个希伯来文原先的字根的意义，就是呢 the spokesman of God， 这个叫做先知。先知呢要把道，把神要人明白的真理那个意义把它阐明出来，把上帝的话解出来。中国人提到先知就受到时间性的这个污染，先知就是还没有发生他先知道叫先知，其实原来的意思没有这个意思，原来的意思是代上帝传言。所以先知最重要的不是明天后天发生什么，最重要的是讲耶稣基督的道理，因为先知就是把神的道传讲出来啊，道的中心就是耶稣基督，明白吗？那么你说这样呢，先知把意义表达出来 to convey the meaning， 就把意义表达下来，在亚当的原先的位分上怎么表现出来了？上帝把万有做受造的动物都带到亚当面前，那亚当就一个一个称他的名。亚当这个自由同这个解释是神给他权柄，所以他是老虎，他永远就是老虎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不可以不是老虎，因为亚当有先知功能嘛，把神给他代神讲话的权柄运用出来的时候，老虎就是老虎，猫就是猫，马就是马，狗就是狗。我告诉你，到今天老虎还不知道他是老虎，不相信你问他看看，对不对？所以他就是一个货物，这个货物没有上帝的形象，会活动，会吃东西，会产生这个家庭或者性的需要，自设性也。但是他是什么？他是什么位分和意义？他不知道。所以人是把意义解明出来。当一个图画家画图的时候，他要把他观念中间的意义用帆布同颜色，用他这个油彩把它表达出来，他正在应用他的先知功能，你明白吗？当文学家要把一个重要的意义用文学故事把这些情节把它表达出来的时候，他影响别人，他好像在代神说话，结果他的神是不是上帝？不是，结果代假神说假话。所以许多的文学里面许多的污染就这样来的。人有先知功能，第二，人有祭司功能。祭司的位分在人在自然面前代表神，在神面前代表自然，这个叫做祭司的功能。所以呢，人在万有中间呢，他代表神去开垦，然后把所开垦的东西，他在地上所修的、所见的、所明白、所研究的成效呢，拿来荣耀上帝的时候，这个就叫做祭司。 人在万有与神之间做神的代表，从自然的代表，代表神管理万有，借着自然中间一切的东西来荣耀上帝，这个就是人的祭司功能。第三呢，人的君王功能，你要派他管理，这是怎么样？地上的事，海里的鱼，所以这是人的位分。人有先知功能、祭司功能、君王功能，所以人就在神与万有之间成为神对万有的代表，特使。那么在万有中间代表万有，把神的创造的奥秘智慧把它彰显出来，把荣耀归给上帝。那么这样的上帝派他管理，这是第七节所讲的。那这里有一句很重要的话，在第八章我们才看得很清楚，在第三章才看得很清楚，就是你给他尊贵荣耀，为什么？为冠冕。所以人是在万有中间有冠冕的神的代表，人是在万有之上有神的尊贵荣耀在我们身上作为记号的真正的领袖。人之所以伟人，人在万有之上，我们这个荣耀这个尊贵不是在我们体力的强大，我们这个荣耀尊贵不在乎我们眼光的锐利，我们这个荣耀尊贵不在我们耳朵的敏感，我们这个荣耀尊贵不在我们爪牙的厉害，我们的爪不如狮子，我们的眼睛不如猫，我们的耳朵不如狗，我们的嗅觉不如狗，不如这个鲑鱼，我们不如许多的做造物，但我们在他们之上的原因，因为神的尊贵同神的荣耀在我们的身上。这样人是何等尊贵，在神之下的万物之上统管万有的这个位分者，是自然世界代表神的一个主人，是总经理的意思，明白吗？
他的心里有蓝图，他的世界不走不住，一步一步